银娥这话让我想到了娘。娘说过，日行一善。我说哪里有那么多的善可做呢？娘说，碰上鸡刀架、狗咬仗，撵散了就是善嘛。鸟娃从窝里掉下来，放回窝里就是善嘛。娘这人确实善，喂鸡，她还会往墙根撒一把鼻骨，给那些鸟儿们。我一直觉得可怜人更容易有善举，因为他们从别人的可怜想到自己的可怜。老柳说，一上厕所啊，我就想回家，天宽地窄的，哪里不能方便，蓝天白云的，蹲在山坡草地上，那多么痛快。我说，厕所是现成的，那就收拾出来大家用，收什么钱？银娥说，那明天就弄。老柳说，还等啥明天，喝完酒我一时半会儿就收拾出来。社会真是变了，仿佛是一夜之间，大街小巷穿牛仔衣、喇叭裤、红裙子、蝙蝠衫、戴蛤蟆镜的人多了起来。但随之麻烦也很快来了，成群结伙的地痞多起来，他们戴蛤蟆镜、穿牛仔衣、喇叭裤，一帮一派的游街串巷。起初还好，只是游手好闲，帮派间打架滋事。到了1983年，开始出现叼吃抢喝，到了肉摊前抓了卤猪蹄、猪肘就啃，银娥才说了一句话，他们就把肉案掀了。贾兆春冲出来忙道歉，才算息了事。这帮家伙隔三差五便来骚扰一回，银娥忍受不了。贾兆春说，忍不下也得忍，你没看街上多少小店铺都关门了，千万别跟他们生事啊，都是不知天高地厚往刀尖上扑的货，啥事儿都做得出来。银娥跺着脚说，
国家咋不管吗？
国家还没给惹火呢吗？惹火了就会收拾的，这么张狂，快了，迟早的事儿。银娥气愤不过，只能恨恨地说，
别哪天把我惹火了。
有一帮地痞带头的是弟兄三个，叫大王、二王、三王，几乎每天都要来肉摊上骚扰，连吃带拿。银娥说，
这么下去挣不上钱还要贴，要不咱们先关上几天再说。
人家关门可以，咱们关门给厂里咋交代呀？每天猪肉不供应了。
要不你去给派出所说说。
贾兆春说，街上乱成啥样子了，你当他们没看见呀？银娥想想说，
地痞多是11点才到街上来，写个牌子，10点半前供应熟食，猪肉摆在外面，他们还生吃不成。
因为地痞上街横行霸道，街上不太平，人们也赶早出来采购，中午很少上街了，自挂了牌子，熟食基本在10点前就卖光了，倒也不影响生意。这天那帮地痞又来了，见不到熟食，一个个骂骂咧咧的。一个家伙吼道，
上午就卖光了，不会是看我们来了藏起来了吧，给我搜。
贾兆春守着肉摊不让开，地痞说，
他妈的跟我们生事儿，活得不耐烦了。
贾兆春的脖筋都跳起来了，但最后还是让开了。地痞就像土匪进店、日本鬼子进村，把盆子整得光里光啷的。那二王拿了砍刀在肉上一下一下砍着，说，
明天给爷们儿留着，我们来要没有就把你们剁了吃。
整块的猪肉被砍出横七竖八的刀口，白森森地翻开来。贾兆春说，
兄弟啊，别这样剁，这样剁了肉还咋卖呀？
那家伙却挥着刀说，
明儿老子不高兴，再剁就是你这张脸了。
说完挥刀剁在猪肉上， 在贾兆春脸上拍几巴掌走了，其他几个地痞也都学着在贾兆春脸上拍。走出老远了，一地痞忽然又转回来说，
我们不能白来呀，拿钱请我们吧。
银娥说，
早晨到现在还没开张。
那地痞说，
没开张？你们的熟食不是卖完了吗？
贾兆春一直忍耐着，两只手剧烈地抖动。银娥见状忙掏出钱来说，
我请你们吃碗面。
说着就数钱，那地痞一把就将钱卷全夺走了。
你说一个屠夫被几个地痞整得没办法，这世道。
贾兆春说，
这些狗日的也太嚣张了，太不懂规矩了，土匪见了屠夫都避让来，他们这是往刀尖上撞来。
银娥正忙着把那些剁坏的肉顺刀口剁成不同形状的条块。贾兆春深吸一口烟，徐徐吐出说，
我要动手，他们一群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不信他们比300斤的大猪还费手。
银娥说，
你想做啥？别犯驴脾气啊。
我就说说。
贾兆春嘿嘿一笑，在小春头上摸了一把，
我可不想闯祸，你们都是我的责任，我责任重大嘞。
几天后的一早，卖菜的旷世贵家来了好几个警察，出出进进的。警察走了，人们才知道旷世贵的女儿旷美霞被强奸了，在巷子里被拉走的。贾兆春蹲在肉摊前磨刀，他在磨师傅送他的那套刀，他眼前浮现着美霞的身影。银娥收摊回来，贾兆春问他，
美霞你见了没？
没见，说是不止一个牲口干的，哎，才14、15的人。
贾兆春手抖起来，磨着的宰猪刀割破了中指，血就喷涌出来。银娥找了棉花要烧灰止血，贾兆春说，
没事儿。
把指头乳进嘴里，边嘬边吐，从脚下捏了一撮土撒到伤口上说，
土是最好的长药。
银娥说，
你磨那刀做啥？厂里发的刀不好用啊。
不是，磨磨，刀不磨自己老嘞。
见银娥坐在那里发痴，贾兆春故作轻松一笑说，
今儿买点芹菜回去，咱们吃顿芹菜饺子，我想吃。
银娥叹口气说，
哎，这事儿啊传的全锦绣人都知道了，以后咋活人嘛，就吃个哑巴亏，别声张噻。
才14、15的人哪里想的那么多，再说有人看见了能压得住，肯定是那帮狗日的干的。
哪一帮？
就是弟兄三个带头的那一帮，狗日的这么作孽，总有一天会让人给宰了。
唉，去看看老矿吧，遇上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拿上2斤肉一个肘子，
出了这种事儿，只怕是连人都不愿见，去了不是往伤口上撒盐？
也是，过上几天再去吧。
过了几天，贾兆春去看了美霞，旷世贵正往一辆架子车上装东西，他递了一根烟，旷世贵点了。
要搬家呀？回家，城里不是咱待的。
美霞呢？
回去了，不回去还咋待下去吗？
这天银娥提着两个蛇皮袋子去挖野菜，贾兆春说，
把小娥和小春也带上。
我去挖野菜，你当我去游山玩水？
贾兆春嘿嘿一笑说，
哼，带他们到田野耍耍，你看城里人都带着娃到田野里踏青嘞。
银娥带着小娥小春一路走一路掐折花草，给他们编了小花帽戴上，两个小家伙追捕蝴蝶，咯咯咯地开心笑着。娘儿仨一进锦绣的村巷，觉得人们看他们的眼光不对劲儿。萧长福跟头流星地扑上来，嚎哭着说：“
姐，不得了了，出大事了。”
银娥走后，贾兆春让萧长福照料肉摊子，他去路边买了烧纸。离清明节还有一个月，街巷两边就有了卖烧纸的。城里人不讲究，清明提前一个月找个周末就上坟了，说是怕有事耽误了。早清明晚寒衣，在老家清明是可以提前的，但提前不能超过一周。要是提前一个月就能上坟，那还要清明节做啥呢？每年到清明节这天，贾兆春都会在十字路口给先人烧纸。今天他是要给妹妹烧纸。从美霞被强奸几天来，他夜夜都梦见妹妹。虽然这些年他常会梦见妹妹，但没有这么密集。这几天夜梦中的妹妹时而就变成了美霞。昨晚梦境非常清晰地复原了妹妹被那几个牲口欺凌的场面。她梦里狂乱抡锤，把银娥都打醒了。银娥推醒她，她满嘴是血，那是梦中咬烂了舌头和腮帮子。银娥问她咋了，她说做了个噩梦，你睡吧。她沿着御史渠一直走到一条偏僻的十字路口，给妹妹烧纸。老家人有讲究，连续梦见一个死去的人是要给烧纸的。烧完纸，他痴痴地望着纸灰在风中旋起，泪水扑簌簌落下来。回到肉摊前，贾兆春点了两根烟，递给萧长福一根。萧长福说：“
哥，要不这肉摊子你关上几天，躲过风头再说。这是公家开的，要求按时按点开，关不关由不得咱，硬关了怕就再没有这活了。”
萧长福长叹一声说：“
唉，这三王的爹以前武斗时就组织了一个大刀队，自命什么北区司令，在这一带横行霸道的，后来给另一派打死了。现在三个儿子又拉起了队伍，叫什么龙虎豹队，人说跟他爹那时候一样，就差背大刀了。要再不管这么下去，怕有一天真就背大刀嘞。”
贾兆春听到龙虎豹三个字浑身一抖，说：“
是不是这弟兄三个叫张龙张虎张豹？”
萧长福说：“
就是。”
贾兆春脑子炸了一个霹雳，霍地站起来说：“
是不是还有老四叫张娇？”
萧长福说：“
没听说，也可能吧，这名字普遍。”
贾兆春感到胸口一阵发闷。萧长福问：“
哥，你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是不是病了？”“没事儿。”
萧长福又说：“
有病别硬撑着。”
贾兆春还是说没事儿。萧长福放下手里正补着的鞋，说：“我给你熬杯茶提提神。”贾兆春嗯了一声，萧长福就进屋去熬茶了。这时那帮地痞又来了，熟食还剩下几块猪头肉，一个地痞抓起来一块递给一个披着衣服的家伙。贾兆春一把抓住地痞的手说：“
你娘没告诉你从屠户跟前抢肉吃是往刀尖上撞吗？”
那披着衣服的家伙一扬手就给了贾兆春一个耳光，说：“
哼，往刀尖上撞，你他妈的活腻了，知道爷是谁吗？”
张龙，
张龙哈哈大笑，得意地说，知道爷的大名。你们弟兄三个今天来得挺齐全的。张虎又给了他一个耳光说，
靠，知道爷们儿，每次来还不好好招待。
贾兆春说，你家老四张娇怎么没来呀？张虎说，
我妈没给我们生下，否则我们就是四大天王。
贾兆春说，你妈的也太金贵了，该给你再生一个弟弟，凑齐了。张龙挥拳打来，
你他妈的敢骂老子？
话音才落，贾兆春手中的剁肉刀一挥，张龙的头就歪到了一边。张虎还没反应过来，刀已经从脖梗砍过去。地痞哪里见过这阵势，七八个人撒腿就跑，喊着杀人了杀人了。贾兆春扑上来，一脚踢倒了张豹，问，
美霞是不是你们强奸的？
张豹直呜呜大叫，贾兆春剁一刀，
是不是？
张豹说，
是我们干的。
贾兆春就像剁猪一样剁起来，萧长福听得叫声扑出来一看，大叫一声扑过去抱住贾兆春。贾兆春双眼血红，已经魔怔了，
姐，三个一个都没活，当场就死了，一眨眼间的事儿啊，我一壶水还没烧开，姐，
就像一个炸雷响过，一道炫目的闪电打过，天蓦然黑了，像铁块砸下来，银娥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倒了下去。萧长福扑过来一把扶住，如果贾兆春能忍耐三个月，这劫难就躲过去了，因为三个月后严打开始了。几乎是一夜之间，省城的地痞流氓全被扫荡一空。然而贾兆春的内心已经崩溃，他等不及了。银娥的天塌了，病急乱投医，他跑前跑后，逢人便求。萧长福说，
姐，救不下了，搁哪个朝代都活不了命了，三条人命啊。
贾厂长来看银娥，也劝他，
别找人，别花钱，谁也说不上话，三条人命没有活路。
因为正赶上严打，案子判得很快，银娥很快见到了贾兆春，他哭着说，
你咋的了吗？你一直在劝化我呢吗？到了自己咋就醒不开了？
银娥，
咱们说过谁都不能闪下谁。
贾兆春打断银娥说，
这里说话有时间限制，等我先把重要话说给你，我要给你说十个谢，一谢你救命之恩，我们一直争谁把谁带进城，我是想逗你生气，说真的，是你带我进城，倘若不是你，或许我把大事早就做下了。我人虽然进城了，但仇恨没有消灭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总有一天我要让张万寿老狗日的感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，我要让他受到断子绝孙的惩罚与痛苦。